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三10月4号在五角大楼与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进行首次的面对面会谈，双方重申了印太区域和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亦都确认将会提前一年引进美制巡航飞弹战斧。根据五角大楼发表的新闻稿，奥斯丁重申美国对日本防卫坚定不移的承诺，双方确认两国一齐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以历史性的共同动力，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和威慑。奥斯丁再次重申他对日本加强自身防御的支持，包括他获得反击能力和增加国防支出的决定。这个是继他于2022年12月发表声明对日本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策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表示欢迎之后的再一次声明。五角大楼表示，会中双方再次确认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一致性，以及两国联盟的共同目标，包括优化军力态势、加强综合威慑。金融时报星期四10月5号报道，比利时情报部门担心中国利用它对西方的经济优势进行间谍活动，因此一直在侦查中国电商。阿里巴巴位于比利时列日的电商物流枢纽，该中心由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物流集团去营运。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各国政府正加强针对中国企业的安全及经济风险审查，协助欧盟重新检视与中国之间开放的传统贸易关系。比利时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正在努力侦测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实体可能进行的潜在间谍活动或干预活动。引起关注的范畴包括了是否利用软体系统蒐集从物流平台所得到的敏感经济资讯。中国海警局称，依法对擅自进入仁爱礁的四艘菲律宾船只进行了严正警告和有效规制。菲律宾较早前表示，两艘供应船星期三10月4号在两艘海警队船只的护送之下冲破中国海警船的封锁，将补给成功送达被中方指责为坐滩的一艘菲律宾军舰。外界担心双方持续的对抗可能会触发一个引入美国干预的更大的安全危机。菲律宾政府负责争议水域的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大量中国海警船和中国海洋民兵船只试图封锁骚扰并干扰例行的轮换和补给服务，两艘菲律宾船只得以向浅滩上的菲律宾部队运送补给。声明说，菲律宾的补给任务和马德雷号的维护是例行行动，符合国内和国际法，并确保我们驻军安全与福祉。声明未有提供到中国海警船行动的其他详情，但菲律宾过去谴责这些行动是危险的操作，几乎造成碰撞，违反国际海洋安全规定。前美国财政部高级发展专家星期三10月4号表示，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支持陷入困境的贫困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债务重组，作为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配股方式的条件。前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认为，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南希对记者说，去坚持要求在 IMF 中获得更大配额或者股份的任何国家，亦都应该协助其他国家恢复债务的可持续性，这个是合理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世界最大主权债权国中国一直是债务减免的障碍。美国官员表示，中国不愿意在贷款上承担损失，除非私营部门、债权人和多边开发银行亦都这样做。 IMF 成员国将在下个礼拜在摩洛哥举行的年会上讨论这个危机贷款机构的股权结构问题。中国 印度和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长期以来都希望在 IMF 中拥有更多投票权，而这个是自2010年以来他们首次有机会拥有更大的份额。美国主张 IMF 成员国应该同意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到增强贷款实力。日本福岛核电厂表示，在第一轮排放顺利结束之后，在星期四开始了将第二批经过处理后的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根据核电厂的营运商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人开动水泵，用大量海水稀释处理后的水，透过地下隧道将混合物慢慢输送到海洋。废水排放预计将会持续几十年。这个决定受到渔业组织和邻国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了南韩，有几百人举行抗议集会。
何か問題があれば直結してくることなんで、その辺の心配はまあ常にありますけど。
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福岛渔民说，如果排放废水出现任何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从这个情况来讲，我们始终感到担忧。中国禁止所有日本海鲜进口，这个决定严重伤害了日本海鲜生产商和出口商。国际原子能总署对废水排放的安全性进行审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按计划进行，对环境、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海文·麦卡锡星期二10月3号经表决被罢免众议院议长职位之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星期三10月4号发表声明，赞扬麦卡锡从消防队员之子发展成为众议院议长所体现的美国民主，亦都对他和麦卡锡所建立的工作关系表示赞赏。弗杰里斯特别提到麦卡锡推动成立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并希望这种跨党派的努力将会持续下去。发起罢免案的麦卡锡所在的共和党内的议员，虽然只有八名共和党众议员支持罢免他，但是杰弗里斯领导全体民主党众议员对罢免案投了支持票，导致议长被罢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人权活动人士在日内瓦批评中国人权的真实现况。我们会报道欧盟评估四项关键技术去风险方案有待制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人权律师卢思伟已经被遣返中国，他的太太感到痛苦悲愤，并且委托律师处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在老挝被拘留，他的太太确认卢思伟已经被遣返中国，对此表示痛苦和悲愤。有消息人士说，家属已经委托律师处理，会在近期内尝试同卢思伟见面。也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的妻子张春晓确认，丈夫已经从老挝被送回中国，被关押在四川成都市新都看守所。 佢喺前稱推特嘅社交平台 X 話，嗰間看守所喺10月1日通知盧思慧嘅家人，叫佢哋送衫、藥同埋錢去嗰間看守所，但係冇告知盧思慧係乜嘢時候被送回中國。盧思慧喺中國多次代理政治意見人士案件，佢嘅律師資格被撤銷，其後更被禁制出境。佢原本計劃經老窩到泰國，前往美國與家人團聚，但喺7月28日被老窩政府拘留。張春曉話：呢一個係苦等65日嘅結果，痛苦、悲憤。佢又話：最令人難以接受嘅係老窩政府嘅態度，即使代表盧思慧嘅老窩律師喺9月11日已經得知佢被送回中國，老窩外交部對聯合國同埋多國外交官仍然堅稱佢身在老窩。張春曉話：直到前兩日，美國同埋聯合國嘅官員喺同老窩政府交涉嘅時候，要求提供盧思慧身在老窩嘅證明或者正式遣返嘅文件，老窩政府依然一再拖延，冇告知事實。佢話：喺成件事嘅過程入面，老窩只有一次向設於英國支援中國人權律師嘅非牟利組織29原則作簡短嘅郵件回覆，但係幾乎冇作出任何官方回應。佢話：老窩實在太堅不可摧，佢氣定神閒咁幫我哋開咗一個巨大嘅國際玩笑，一個小小嘅盧思慧值得老窩殺呢一個彌天大荒嗎？這個重重迷霧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張春曉對美國之音說，已經委託律師處理，但是因為中國國內仍然是放假，律師會在10月7日開始工作。他又說盧思慧有銀屑病，他關注丈夫的病情。他說他的病情具體我不確定，只是知道他已經接近2個月沒有藥了。佢嘅銀屑病係需要每日用藥嘅，從呢一個角度而言，我認為病情係好嚴重嘅，非常擔心。喺上個月，有一份中國駐老窩大使館嘅信件喺網上流傳，內容話四川警方喺9月3日以涉嫌偷越國境罪名批准刑事拘留盧思慧。信件又話中國公安部要求將盧思慧移交中方，並請老窩方面就移交時間、方式通報中方。盧思慧曾經為709案被捕律師同埋成都649案被捕者辯護。喺2021年1月，佢因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門吊銷律師執照。喺同年5月，佢嘗試到美國擔任訪問學者，但係喺上海浦东機場被拒出境。29原則執行總監葉七倫對美國之音話：對盧思慧被遣返感到痛心同埋憤怒，因為佢哋一直要求老窩政府給出更多信息，但係萬象方面就冇咁樣做。
喺老窩任何嘅刑事程序其實係唔公開嘅，而當我哋去查詢有關嘅刑事程序以及一啲嘅調查嘅時候，我哋有指出盧思慧律師係人權律師，佢係冇任何嘅刑事記錄喺中國，所以其實佢係不應該被遣返去中國，因為任何嘅遣返係需要有強大嘅一啲犯案嘅背景，又或者係一啲證據先至係能夠做遣返呢個動作。
葉七倫又話：老窩是禁止酷刑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保護盧思慧不受人權侵犯。
他是有責任去確保盧思慧律師不應該去遣返到一個地方有可能是面對酷刑甚至是長期羈押的一個狀態，所以我們是對這個的遣返的動作，我們表示非常之氣憤，而其實是不應該發生的。
今年8月，5名聯合國人權專家去信老窩政府，希望得知盧思慧的情況，但是老窩一直未有回覆。這一班專家說， 对情况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卢思慧被引渡到中国之后将面临遭受不可挽回的风险，包括酷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对待或者处罚，以及任意拘留或者强制失踪等等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他们说将卢思慧遣返会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不拘回原则。卢思慧被带回中国的事件并不是一件个别事件。发起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网名为乔欣欣的中国自由记者杨泽伟今年五月底在老挝失踪。美国之音曾经在六月报道引述杨泽伟的一名邻居说，他在5月31号下午见到两名老挝警察和六名来自中国的公安一起将杨泽伟带走。其后杨泽伟的家人证实他被关押在湖南衡阳市看守所。在过往几年疫情期间，老挝曾经多次指一些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并将他们遣返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非法移民激增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我们会报道人权活动人士在日内瓦批评中国女权的真实现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欧盟评估四项关键技术去风险方案有待制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欧盟刚公布了关键技术清单，以防范关键技术落入竞争对手国家，威胁欧盟安全和利益，或者用于侵害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四项关键技术包含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生物技术。欧盟委员会10月3号在史特拉斯堡召开记者会公布了这份的清单。欧盟成员国预计在年底之前针对相关的产业完成风险评估，进一步去风险化措施有待制定。虽然欧盟未有点名去风险化措施针对哪一个国家，但从目前国际局势来看，普遍认为欧盟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意图防范中国以及俄罗斯。欧盟委员会认为四项技术可能会被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国家所利用，并且有武器化的风险。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些敏感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的特征。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即是半导体及微电子、量子资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三个领域。同美国列出的清单相比较，欧盟清单增加了生物技术一项。美国公布投资限制规定之后，布鲁塞尔方面亦都密切关注局势的动向，并且和白宫保持联系，有意是跟进制定措施。欧盟今年年中公布的经济安全战略旨在是去风险，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过度依赖，防止敏感技术外流用于军事领域。此外，还提出了建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 除了上述四项的关键技术之外，欧盟委员会仲列举出六项关键技术，有待进一步和欧盟成员国携商系合确认。这六项的技术分别是先进的连接导航，以及是数位技术、先进敏感的测试技术、太空以及是推进技术、能源技术、机器人以及是自主系统、先进材料和制造以及回收技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分析师托比亚斯格尔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的清单不会自动导向限制措施，比如是出口管制或者是对外投资限制。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将会开始评估程序，评估这些技术相应的风险，最终我们能够看到政策提议或者是建议将会包含对外投资审查，但是这个不是自动的，极少国家支持对外投资审查，而且在美国反对采取措施的声音亦都在增强。下个月将会看到这些风险是否和有关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需要新的措施或者现有的工具，比如是出口管制，能够解决这些风险。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似乎这个时候欧盟委员会想要展示他们的方向，在2024年欧盟选举的背景之下，如果人选重新任命可能无法完成。他注意到欧盟的清单和美国非常之一致，其中三项的关键技术和美国一样，除了生物技术。艾西亚表示，根据我们对于入境投资筛选的经验，他是认为最多考虑到协调出口管制，但是欧盟层面上出口管制措施的决定仍然是有很多个漏洞。欧盟委员会负责价值与透明度的副主席乔洛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看到过度依赖的风险，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或者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期间，欧洲人已经付出了代价。欧盟下一步将会针对关键技术的清单进行风险评估，并且以此为基础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技术泄漏的风险。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官员介绍，这些措施将会在明年的春季公布，但目前尚未明确的将会采取何种措施。为了使到这些措施推进，欧盟将会协助各成员国和伙伴国家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欧盟委员会负责产业事务的专员布雷顿在记者会上说，这些措施不意味着保护主义。他表示，美国、日本、澳洲和英国亦都有类似的技术清单用来评估安全风险。他将这十种的技术称之为是关系到欧盟战略自主与安全的战略技术。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德马雷斯对欧洲媒体的表示，透过公布的清单可以提出，欧盟正在打造自己的去风险化战略，而不是简单地跟随美国。同时他亦都认为，由于欧盟成员国受到中国的影响程度不同，去风险造成的欧盟成员国的不和，如果不能够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去风险将是艰巨的任务。格尔克认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些大型的企业，比如是德国的汽车亦是化学巨头，欧洲在经济利益的经济安全之间达成一致将会是一大挑战。他说，这个本来就是政治的讨论，但是亦都是法律的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严格将安全和经济目标分开，欧盟不愿意削弱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希望确保不输掉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和工业战。关键技术清单以及成员国联合风险评估是打造共同战略前景的开端，对话将会朝向去风险化措施，这个亦都可能达成。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主要针对美国私募股权以及是创投基金等对中国的敏感技术领域投资。根据该国的规定，美国政府可以甄别个别公司对中国的具体交易。美国方面认为新规定的目标范围很窄，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将会扩大。美国推出的新规已经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已经宣布对镓、锗这两种的稀土金属的出口管制，并且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进口镁光晶片用于通讯基础设施。 美国近几个月以来在准备制定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限制的实施细则，与美国相比，欧洲拥有较少的风险投资。欧洲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是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分析认为，欧洲未来制定的规定将会与美国是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罗马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常会在日内瓦举行。在这次常会上，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次常会举行期间，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受威胁者协会仲联合举办了一场场外会议，邀请了四位中国妇女权利受影响社区的代表，公开对国际社会发言，展示中国女权的真实现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在赫尔辛基报道。
四位代表分别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祖母雷泰阿尔金、自由西藏学生组织执行主席佩马多玛、香港关注女性暴力协会执委黄瑞红律师、中国人权捍卫组织的陈飞。会议主持人为国际人权服务社代表普贾帕特尔。今年五月，聯合國婦女權利委員會主持了第九次對中國執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國際公約情況的審查，因此中國女權成為今年聯合國人權常會的關注熱點之一。5月30日，聯合國婦女委員會公布了對中國這一次審查的結論報告，結論是對中國女權情況依然感到關注，例如在中國大陸，女性僅佔全國人大代表的 26.54%，最高行政級別中沒有女性。香港存在着同樣問題，在於非政府組織的註冊受到過度限制。另外，女性人權維護者被恐嚇和騷擾事件頻傳，施暴者包括了警察和官員。這次關注中國女權長邊會議的主持人普賈帕特爾說，在第九次審查的過程中，參與的中國民間社團很多人承擔著巨大風險，或為了確保安全而採取特定的措施。他批評說，參加這次審查的55個團體中，25個為中國政府組織的 NGO， 亦即所謂的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政府的非政府組織在這次審查以及其他聯合國人權領域的增加令人擔憂的，這個不單只是會影響到委員會提供的資訊的公正性，而且增加獨立民間社會成員和女性人權捍衛者遭受報復的風險。普賈還提到了中國 MeToo 運動主要倡導者之一黃雪琴，說他因為公開反對性騷擾而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這個就是成本來了。世維會代表祖母雷泰阿爾金開場就說，我想指出的就是我在參與今年5月公約審查進程中面臨報復，維吾爾婦女被剝奪了正常生活並被和自己的小孩子分離，小孩子被送往政府開設的寄宿學校，同伴被送往拘留所，那裡的婦女都被限制了他們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生活，否則將會受到不可預測的懲罰。委員會報告指出，幾百名維吾爾婦女被送往職業培訓中心接受再教育，即所謂的再教育營，他們被關押是隨意的，未經審判程序的。祖母雷泰說，祖母雷泰批評中國政府的特別措施導致兩個最大的維吾爾地區喀什和和田維吾爾人出生率在幾年內暴跌。他認為維吾爾人口被人為導致下降，中國當局在維吾爾地區推行種族滅絕，大幅推廣子宮內絕育器具。據我們的了解，中國的法院會經常性的忽略家庭暴力的個案。一份關於中國的學術調查研究，從2009年到2016年的15萬宗離婚案例，有82%的案件中法官完全忽略了原告家庭暴力訴求。陳飛介紹說，在一宗案例中，一位甘肅的婦女因為丈夫用刀斬傷了她的膊頭而提出離婚訴訟，法官認為這個不構成家庭暴力，因為她只有證明她經常性地、長期地被毆打才能夠構成暴力行為。陳飛亦都提到了黃雪琴的案件，她和朋友在黃建兵的住宅裡面聚集並談論社會話題，這個竟然成為了當局起訴她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理由。現在超過 100万嘅藏人嘅细路仔，年龄介乎于4岁到18岁，被强制住喺官办寄宿学校，而同屋企人分离。其中包括10到15万4岁到5岁嘅藏人细路仔，佢被强迫学习汉语，唔准信奉自己嘅宗教，佢被逼接受高度政治化嘅课程。呢啲强制灌输俾佢哋嘅课程，纯粹系为咗确保将来佢哋毕业，认为自己系中国人而非藏人。佩玛对与会者话。佩玛并指出，西藏寄宿学校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包括联合国专家严重关注的问题。目前特别程序有25项访问中国的请求尚未落实，而这些请求已经悬而未决长达15年。15年前我是一个小学生，而家我作为一名妇女在这里在联合国同大家讲嘢，而中国仍然仲未有许可任何联合国专家访问西藏地区。佩玛激情地问道。黄瑞雄律师认为，香港在妇女保护方面比很多国家落后10年。一方面，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在制定特定法律消除对妇女歧视、保护妇女方面存在立法的不作为。他说，他举例说，香港有一个关于防范对女性性侵的法律改革委员会，但他们花了几乎15年的时间去研究文书，而迟迟都不提出法案。黄律师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香港日渐萎缩的公民社会。委员会在今年的公约审查结论报告里面敦促香港政府在考虑限制公民民主表达时，避免过度优先考虑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过去几十年举办的劳动节和女权及性别平等的游行被强行取消，从来都是和平的国际妇女节游行，但现在现行的国安法之下都不能够举办了。香港政府连这样的和平年度游行都不能够政府去容忍和允许。中国驻联合国一位女性代表在场外会议即将结束之前要求发言，她列举了一些中国官方的数字，试图驳斥参与与会代表的谎言。谎言重复再几多遍都是谎言。她说，美国之音就维吾尔女权议题采访了世界维吾尔大会执委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她说共产党一直高喊着妇女是半边天，但现实中却将妇女当作花瓶。在维吾尔地区，中共每次就选一两名对他们忠诚的女士为他们的政权做点缀，女权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一个例子，七五事件之后，一位妇女的仔从国外回来，刚刚到家就被带走了，从此长期失踪。这位妇女找过妇联，找过政府领导，没人能够帮到她。这位母亲的要求就是，如果个仔仍然生存着，你告诉我她在哪一度，如果死了，你将尸体还给我，让我亲手埋葬，但没有人理会她，无论维吾尔人的妇联定是官员。伊利夏提说，伊利夏提先生告诉记者，海外维吾尔人当中女权的平等是走在前列的，世维会主席团里面多个重要位置都是维吾尔女士，在多个西方国家，维吾尔女性走在运动的前列，引领男士。维吾尔人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妇女一直都是平等。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去比较，海外维吾尔人社区里面的女士所起到的领导作用已经证明，女权在维吾尔人当中是一种被接受、被认可，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个概念。来自英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黄剑雄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我所关注的良心反群体亦都包括女权活动人士，例如广州记者黄雪琴、北京国艺，他们被打压的原因不单是因为女权，亦都是因为争取更加广泛的自由权利。但女权人士近年来遭到更严重打压，活动空间减少，当局对女权都不能够容忍，一概视为对她的政权稳定造成威胁的异议声音。他说，近年来在政治高压下涌现的勇敢的女性抗争者，还有张展、李劳楚、何芳美、谭秋燕、刘艳丽、耿潇南、周恨同等，还有很多政治反家属，好像709律师家属黄超岭、李文竹、许艳等，他们的勇敢发声是刺破了黑暗专制铁幕的亮光。黄剑雄也对记者说，广东顺德的土地维权女士李碧云长期受到地方政府野蛮殴打，反复羁押判刑，她出狱之后身体残疾，生活无法自理，却仍然被长期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权和医疗权。另外，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芳美被关押看守所之后，两个幼女，一个7岁，一个2岁，被长期关押在精神病院。我特别希望何芳美的小孩和李碧云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女权团体的关注。黄剑雄最后是这样讲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北平发自赫尔辛基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的部分共和党参议员最近联名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迈约尔卡斯，针对今年以来超过18000多名中国国民从南部边境非法越境进入美国表达他们的担忧。和2022年的超过2000人和2021年的450人比较，今年的数字有了显著的增加。他们说这个数字持续增加，而且绝大多数的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都是单身青年，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肯萨斯州的马歇尔、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恩、内布拉斯加州的里克茨、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蒂利斯。他们都表示这些人当中可能包括可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政府机构或者私营部门实施网络攻击的个人。他们说有大量的记录显示，在中共指导之下，中国国民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军事以及经济机密。他们还强调中国在向墨西哥毒品卡特尔提供前体物质方面的角色，这些前体物质被用于制造芬太尼，然而就是走私到美国。曾经在2001年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家张家敦表示，现时美国本土正在受到中国入侵的威胁，参议员马歇尔等人有权发出警告。他说大批中国移民正在通过美国南部边境徒步进入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对是中国绝望，他们迫切地寻求更好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子女。不过有些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来犯下破坏行为的，他们似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美国边境巡逻队是知道在南部边境的一些中国移民当中，有少数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明确的联系。他还表示这些正值入伍年龄的中国男性是以5至15人为一组，在没有家人陪同的情况之下成群结队地行动，假装不识英语，他们看上来就好像是中国突击队员。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在亚洲爆发战争的第一日，他们可能会摧毁美国的电网，向水库下毒，暗杀官员，引发森林大火，传播病原体，并且通过爆炸购物中心以及超市制造恐怖。因此亚洲的下一个战场可能会蔓延到美国本土，甚至可能在第一日就开始，美国人被迫卷入战斗之中。张家敦强调，移民使到国家强大，几乎所有通过南部边境的中国移民都将会为美国社会作出贡献。不过其中有些人却是可能是来对美国发动战争，我们不能够再容忍破坏者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罗兰岗联合学区的教委陈正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国家边境形同虚设，的确是离谱的现象，这个是联邦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失责，以及严重漏洞。他提醒大家要记住911恐怖袭击的教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信息的错误。陈正志表示，这个问题不单止涉及到中国政府，任何有意渗透破坏美国或者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外国政府或者是恐怖组织都会乘虚而入。这个就是为什么马歇尔等参议员对政府的警告不容忽视。边境失控不单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亦都会让犯罪分子进来破坏社会秩序，走私团伙，破坏经济稳定，甚至可能引入病毒，威胁美国人民的健康。政府现时不行动，后果将会是致命。来自中国湖北武汉的偷渡客钟女表示，马歇尔参议员对政府警告有一定的道理。按照共产党的惯例，他们100%是会收买先人，走线的微信群众中经常会混入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在洛杉矶的留学生，如果你批评共产党，他们就会加你。钟女说他回忆过，这些人经常会用美女的头像伪装身份，在一次的聊天当中，他提到了关于共产党的负面言论，引发了对方的极度愤怒，对方声称自己是在洛杉矶，并且试图对共产党有正确的认识。他还说共产党就是依靠这种手段起家。2023年2月，他在湖北武汉 因为医疗保险的问题去走上街头游行，队伍当中就有共产党的卧底。他们了解参加游行的人员的名单、下车的地点等等，说明他们内部有人好像我们这些真正偷渡来的人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甚至连签证都拿不到，大多数都非常珍惜来到美国的机会，平时都是在辛苦打工，哪有时间整日是守在微信群里面闲聊监控别人的言论。来自中国苏州的偷渡客张晓波就透露，在走线的途中，他结识了一个来自中国江西的队友，是一位30多岁的前武警部队的人士，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8年。这位队友向他展示了银行卡上面2000多万人民币的余额，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这笔款项被银行冻结。而除此之外，他还告诉张晓波知，他的几套房产以及是一辆的宾利车亦都被中国共产党冻结了。张晓波说，对于那些有军龄的人来讲，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美国签证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认识的两位曾经当过兵的朋友都是通过偷渡这种方式来到美国。现时中美关系紧张，所以今年有很多人选择走线过来。这些意见人各种各样，有些曾经为中国效力，有些可能依然和中共有牵连，但是哪一个都无法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还有一些人在为中共服务之后，通过这两年的经历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因此决定逃离了那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他认识的两位士兵就是属于这种的情况。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岳志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认同马歇尔等议员的观点，除非他们拿出证据。岳志超表示，政府人员要为自己讲的说话负责任，如果拿不出证据就是造谣，如果政府领导乱讲说话就不应该是当领导，因为你是领导，讲的说话应该有信用，大家会相信。马歇尔参议员可能觉得自己写信是孤军奋战，所以多找一些人站台。在谈到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的时候，岳志超认为应该是矫正他们的做法，想移民应该是按照正当的途径办理移民手续，非法入境会给予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岳志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相信苦衷每个人都有，每一个家庭都有，不理你是有几苦，亦都不能够做犯法的事情，想要移民用正当的方法走歪路会给予以后的生活带来烦恼，你偷渡入来之后历历藏藏的又害怕是被捉，觉得是不舒服，你如果真的没有途径就留在老家不要动，所有偷渡的理由都不是理由。针对已经非法入境的人群，岳志超建议他们尽快合法化身份，这样才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强调个人的奋斗以及进取心是非常之重要，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社会，但是你亦都需要有主动去争取，多结交一些真心帮助你的朋友，远离那些呃你的占你便宜的人。我们经常是讲在家靠家人，外面靠朋友。洛杉矶中华会馆副主席周石轩对于马歇尔参议员等人的观点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追求自由民主及美好生活是大家的常态，早期移民的目的和现代偷渡者并无异致。周石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不能够100%保证偷渡者跟政权是没有勾结，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穿插一些人员进行情报收集与分化任务，但是绝大部分人背井离乡，目的都是想追求自由民主，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是美国所提倡的，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偷渡者千辛万苦来，我们不需要做到好绝情，这样会失去我们奉行的人道主义的宗旨。周石轩指出，这些人通过非法途径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有些在蛇头的引导之下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在美国成为了中下层的劳动工作者，对美国本土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一种变相的帮助。以加州为例，很多的墨西哥同胞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从事住低层美国本土人以及是华裔都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低层的劳工是缺失的一种补充。 加州阿卡迪士华瑞士议员戴守珍就表示，虽然目前仲系唔清楚非法移民是否同中共有关，但系进入美国之后，一啲嘅非法移民滥用福利、城市游民人多，引发咗一系列嘅混乱局面。同早期通过合法途径移民嘅人相比，呢啲嘅人嘅背景差异好大。戴守珍指出，他在美国生活了40多年，认为现今来到美国的人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人似乎可以直接偷渡，不需要合法身份。在他看来，美国的移民系统似乎鼓励这些行为，类似于政府修改了关于偷窃行为的惩罚措施，将950元以下的盗窃定为是轻罪，这个使到罪犯认为偷窃少量财物是可以的。戴守珍表示，马歇尔参议员应该提供证据支持他的观点，如果是中国军方来的坐飞机直接进入就是更加好，为什么要从墨西哥走必路来呢？很奇怪，他是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国内问题，将资金用于帮助美国本土的人民，而不是资助非法移民，这样做是不公平，因为刚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通常属于低收入群体，政府是需要提供帮助，但是这些人往往比美国本土居民获得更多的福利。我们经常讲齐家治国，但是如果自家问题都无法解决，却要养活其他的人，这个是不合理。戴守珍认为，华裔社区必须要站出来，就好像以前加州治安状况不理想，大家联名投票罢免州长一样。他是呼吁2024年的大选当中，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地参与投票，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家，无论政党的背景如何，大家都应该是选择合适的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国家。他曾经见过很多华人不愿意投票的情况，同时亦都看到有些台湾人乘坐飞机返回台湾投票，他是不愿意开汽车在美国投票，人在美国心在台湾。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是不少中国偷渡者的落脚点。当美国之音记者向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姚影凡提出询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还未有证实的资料，不方便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洛杉矶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加拿大和印度之间的争端的消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责印度政府卷入刺杀加拿大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的事件，导致加拿大和印度陷入了一场持续了超过一个礼拜的争端。观察家说，这场争端虽然同中国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就乐此不疲地大肆渲染，极尽幸灾乐祸之能事，尤其是北京的环球网从9月18号开始就报道跟进这件事，最新的报道出现在9月28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源在多伦多的报道。
环球网最早的报道始于9月18号的加拿大外交部长宣布驱逐一名印度重要外交官，以及印度否认与加拿大境内的暴力事件有关。近日该网站相关通报明显增多。20号环球网对于印加外交纠纷的报道仍然保持热度，包括有印媒印加关系紧张之际，莫迪与印外长会面后面向他通报相关的情况，以及是有关加印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呼吁印度在相关调查上与加拿大合作。这些的报道是相继出现在该网站上。21号该网站登载的相关新闻是包括印度指控加拿大窝藏恐怖分子，提醒在家公民保持警惕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日环球网亦都刊登了答读者问，环球时报答读者问锡克教的规模与信仰。22号环球网登载的相关新闻报道包括承认了加拿大监视驻加印度外交官。另外该网站还刊登了彭博社将加印争端是讲成为中印争执，网友是说总有办法指责中国。24号的四条相关新闻是加拿大指控印度特工在加拿大刺杀锡克教领袖，美国媒体说情报是美国给的。另外一篇是美驻加拿大使说五眼联盟情报显示印度特工或涉暗杀锡克教领袖，一篇是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说加拿大对印度指控是基于五眼联盟情报，另外一篇是加拿大获得的印度特工情报是否美国提供呢？ 美国联邦调查局话，在美锡克教徒面临生命威胁。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指出，情报是非常隐密的，只有情报界内部的人知道是什么回事，在媒体上讲的可能是捕风捉影，但媒体一般是不报道。环球时报这样是样样报道，好像这样的一些小报一样能够吸引眼球，同时将这边是抹黑。隔日环球网关注了加印外交纠纷对民众的影响以及民众的反应，好像是锡克教争议让印加关系持续恶化，不安情绪在两国民众间蔓延。另外一篇是外媒是说加拿大锡克教徒聚集印度领事馆外焚烧印国旗，踩踏莫迪的模型。该报道引用了路透社的消息。赖少刚博士说，这种事情在加拿大这种移民国家并不奇怪，更加何况印度裔在加拿大政坛影响非常之大。他都认为印度政府与锡克人关系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说话解释清楚，而环球时报更加不了解，但他想吸引人的眼球。在26号环球网报道了印度外长在联合国的报道，刊发了锡克教领袖被暗杀引发印加外交争端，印外长在联大暗批加拿大的报道。27号环球网两篇报道标题分别是印度外长愿意调查加拿大籍锡克教人士遇刺事件，另一篇是印度外长在纽约批加拿大存在很多有组织犯罪，攻击印度被纵容。28号环球网上出现一篇相关的报道，就是布林肯见苏杰生，敦促印加两国就锡克教领袖被杀一事调查合作。另外9月24号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蓝建学与林铎的文章，从印加外交纠纷看美国对盟友伙伴的驾驭术，而该报中文版未见发表类似的评论。赖小刚博士指出，这篇文章从地缘政治上抨击美国，反映出北京对于四方安全对话的不安全感，一种担忧。作者对于现实政治有一种相当成熟的考虑，但现在外交国际关系不只是现实政治。沈大伟提出中国大陆的学者受制于是现实政治，没有从中间走出来，这一点在这篇的文章当中也都反映出来。对于环球时报连篇感是报道加拿大印度外交纠纷，赖小刚博士说，中国大陆对加拿大的研究很差，他对加拿大不了解，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了解程度有几深亦都值得怀疑，而在这个时候对于印度和加拿大之间的冲突更有兴趣，同样亦都是问题。中国教师梁小娟对美国之音说，环球时报作为中国的国际新闻的报刊，显示中国的立场，亦都透露出西方价值与亚太国家的冲突。他说印太阵营形成对中国地理位置上的包围圈，他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中国不得不是关注西方动态和内部矛盾，以从中更好地找到突破点。他还说，中国在面对包围与经济压制还未作出实际反击的情况下，印太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就显露出来，这个是对他的成员国敲响警钟。赖小刚博士原来也是环球时报的读者，他认为该报作为人民日报的补充，为官方辩护的色彩越来越明显，后来出现好像是胡锡进这样的人，一种倾向是更加赤裸裸，而读者的水平不断提高，后来环球时报的名声也越来越不好。他说这个同中国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华日报颇有类似之处。他说新华日报从很多意义上看来是办得相当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一个阵地，而环球时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影响力很大，有助于维持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存在。中共在维持自己在国内和海外的影响，或者是自己控制区和控制区以外的影响方面有丰富经验，这个可以追溯到新华日报。环球日报是当年新华日报的变种发展。上海浦东高校一位退休教师对记者说，环球时报与境外的媒体都是这样，有自己的倾向性。新西大学的一位教师谈到环球时报的时候说，他对他的看法就是四个字，无动于衷。记者又问他对环球时报关于加拿大印度外交纠纷报道的看法，他只是回答说垃圾来的，不关注，无价值。对于环球时报，有中国网友就说，无论国内定是国际，环球时报的口碑是很差， 有意思的是，环球激进的所谓的鹰派的形象和他的口号，既要努力开拓，又要非常稳健，形成鲜明对比。其他中国官方、半官方媒体对此事亦多有通报，例如海外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新京报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源在多伦多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满了十年，回顾他们在东南亚的发展，当地部分人士认为一带一路改善了当地经济情况，但有学者提醒一带一路亦有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北京恐怕因为与东南亚的紧密关系作出军事或者经济的威逼。而此外，东南亚民众及观察人士亦认为一带一路加剧了美中两国在东南亚的角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就一带一路迈入十周年的第二篇分析报道，探讨东南亚是否大幅受益或者反招不良后果。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无论是经济贡献与灰产的连结，亦或是延伸出的环境问题，这些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已经显然易见。然而，有觀察家提醒，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弦外之音恐怕具有某種政治的考慮。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費利克斯將9月中發表一篇題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政治重於經濟》的分析報告，指出雖然一帶一路倡議最初宣稱為連接亞洲、歐洲和其他區域所需的物流和運輸基礎建設發展提供資金，讓所有一帶一路成員國家從中受益，但十年過去了，一帶一路的目標卻逐漸偏離了最初的願景。菲利克斯將在報告中說，中國現在已經將一帶一路的目標從為復興絲綢之路的物流和運輸基礎設施開發提供融資，擴展到為北京支持並由中國資金承保的任何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但一帶一路不斷變化的目標表明，它的最終意圖可能變得更加政治性而非經濟性。張弗利克斯認為，無論中國選擇怎樣的一帶一路道路，它的經濟邏輯越曲折，它的政治維度就越明顯。雖然一帶一路的經濟目標可能不斷變化，但它仍然聚焦政治目標。台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陳建甫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達了與張弗利克斯類似的看法。陳建甫說，這十年來一帶一路影響的不單只是基礎建設上的經濟層面，更觸及到政治層面，甚至開始逐漸對西方價值提出挑戰，而這樣的影響力似乎特別在東南亞迅速擴散。他說，在一帶一路所謂的經濟這樣一個範圍裏面，其實就已經夾帶了很多類似好像是文化語言的影響，甚至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孔子學院都是在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講好中國話或者是中國夢，要將這樣一套中國的理想帶到去東南亞國家。過去東南亞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一個社會，慢慢地中國已經在東南亞成為一個不能夠分割的價值經濟體系，甚至在政治外交上的一個影響力。佛光大學的陳尚茂則分析，其實仔細去檢閱中國官方有關一帶一路的文件，他對於相關工程或者是計劃並沒有很明確的定義，而這種標準上的模糊令到一帶一路計劃可以包山包海，從硬體基礎工程建設到軟性的漢語教學等，那就為中共提供了可乘之機了，藉著他在東南亞傳播中國世界政治觀。陳尚茂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大陸在之前有漢辦、有孔子學院，在過去十年的影響力是相當相當大的，尤其是在東南亞國家進行漢語教學之際，他都會將他的一些價值觀包含在裏面，他會去宣傳中國大陸政府在過去所做的一些努力等等。大家看到一帶一路可能都是集中在交通建設設施聯通部分，但是我覺得更值得大家關注的反而是中國大陸藉由一帶一路將這樣的一種價值觀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到他想要去影響的國家之中。孔子學院總部總幹事許林 曾經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訪問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孔子學院的存在就是為了輸出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不論對象是美國史丹福大學還是社區裏面的中小學校。不過對於中共是否成功透過一帶一路影響其他國家的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或是帶來較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幾名東南亞民眾對美國之音表達了不同的看法。目前就讀於印尼總統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的塔阿盧揚表示，雖然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被視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越來越多機會在世界各地代表或者定位自己的一種方式，但無論我們透過一帶一路合作能夠獲得幾大幾多的好的利益，在意識形態上我們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也就是說他不認為印尼堅守的尊重、信仰自由、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價值觀會因為一帶一路而有所動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